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64集。老家伙伸长了脖子看艾斯林的照片，他说，
他有麻烦了是吗？他后来对什么人干了什么事吗？
别问了，弗雷迪。
酒保说，还低着头看着我的笔记。
我不想知道。
他签了名，写完轻轻地敲了一下笔，然后把笔记本递回给我，顺便拿起擦玻璃的抹布。
还有别的什么事吗？没了。
走到外面，斯蒂夫把艾斯林的照片插回自己的口袋里，他显然是在想我刚才的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他不必说什么我也明白。
所以
他开口说了其他话题。
所以
让专案室自行运作或者归布雷斯林的念头都让我感到不安。
这是全部的酒吧了，我们现在回办公室吧好吗？
好，没问题。
我们掉头上了崎岖的巷子，往主路方向行驶。雨滴不断落下，最后演变成雨夹雪。但愿米汉可以及时测完快步走的时间。街角正酝酿着麻烦，一群孩子没法回家，因为他们是逃学出来的。不过除了他们，街上空无一人。一家废弃商店的百叶窗上，某人的涂鸦作品，一个龇牙咧嘴、长着一对甲虫般大眼睛的怪物正盯着我们。两边是寻猫启事和夏天集市剩下来的东西，风筝飞舞，冰激凌在褪色的包装纸中画得一塌糊涂。斯蒂夫的自制力耗尽了。
秘密男友看起来不错。
他是不错，我说。
也有可能是艾斯林的某个同事吧。
他在克朗多金工作，他们为什么要来斯托尼巴特尔喝一杯呢？除非他们正在秘密约会，不想被发现。
或者是他品酒课上的同学，再或者就是他八月遇到的什么人。
车子停在半打酒吧的后面，我加快步伐。
那些他喜欢的高档俱乐部里面全是帅气又有钱的年轻男人，艾斯林可以随便跟任何一个约会，他为什么非要找一个中年男人？还没什么特别之处。
斯蒂夫耸耸肩。
有些女人就是喜欢老男人。
罗里跟他同样的年纪，相差不会太大。
在遇到他之前，艾斯林可能有恋父情节。还记得露西说的话吧？艾斯林的父亲离家出走了，这几乎毁了他的生活。也许他就是在寻找父亲式的人物。当他发现这种感情不是他所期望的样子时，他就去找了属于自己的男人。
老天，
我差点撞到一根灯柱上，在最后一刻用手在上面拍了一下。
那就是我认识他的地方，我他妈的就是在那里见到他的。
什么？哪里？
老天，
我的心猛烈跳动，灯柱上光滑的油漆摸上去黏糊糊的，我能听见在我们身后不知什么地方街角的那群孩子在笑我。
他
失踪人口组。两年半以前某天的午餐时间，我坐在前台接待处，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，就在我离开这个部门之前几天。清风吹进敞开着的窗户，闻上去有种乡间气息。夏天仿佛摆脱了这座纷繁的城市，腾空而来，干净而柔和。我正听着从天窗传来的90年代的流行乐，节奏轻快，吃着火鸡三明治，回想着这个上午的愉快尾声。一个十岁的孩子跟父母吵了一架之后失踪了，我们找到他时，他正在自己最好朋友的卧室里玩任天堂游戏机。再过几周，我就可以去重案组报道了。我感觉当天我和这个世界是站在一边的，感觉很不赖。当这个女孩穿着破烂衣服在走廊上徘徊时，我放下三明治，冲她礼貌的微笑，还说了一句，
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？
没有让人不舒服，只是表达温暖与鼓励。这奏效了， 女孩把所有的故事一股脑地说给我听。她父亲，一个如此可爱、温柔、了不起的男人，如何教她下国际象棋，如何开着出租车，带她去鲍尔斯考特瀑布，而且他能让她笑个不停，直笑到打嗝。有一天，她穿好了校服下楼，却发现她母亲已经疯了似的给她父亲打了上百个电话。
她从昨晚开始就没回家，我找不到她。耶稣圣母玛利亚约瑟夫，我知道他死了。
做笔录的警探安慰他们说，一般失踪的人几天内就会回到家里，他们只是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。几天变成几周，却仍然没有超级父亲的任何消息。警探们到家里来拜访的时间间隔越来越久，他们的安慰也越来越含糊。最后一个警探拍着他的头说，
你跟他有美好的回忆，我们都不想改变他，不是吗？
有些时候，这些记忆保留原样会更好。
这意味着他们知道了什么，你不觉得？或者他至少有了自己的想法，甚至仅仅是一个假设。在你听来，这不像是他知道了些什么。
他斜靠在我的桌子上，双手紧紧攥在一起，指节都泛白了。我耸了耸肩，面无表情。
我无法猜测我们警探的思想过程，对不起。
于是他就继续说下去，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，每次有电话响，他都会一蹦三尺高。每个生日都在期盼邮递员会给他送来一张生日贺卡。一夜又一夜，他都要听着他妈妈的一次次哭喊。一次又一次，他都认定自己看到了他正从对面走过来，几乎让他大吃一惊。最后转过头，却发现是个陌生人，让他一时无法呼吸，无法动弹，看着他最渴望的时刻破碎成尘，随风而散。我脸上的表情本来可以让他明白，再讲下去也无济于事，可他继续讲了下去。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